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你是何等爱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我们的丈夫，你是那位最爱我们的。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你来不是寻找义人，你乃是来拯救罪人，你来不是找康健的人，乃是找有病的人。所以我们这些承认自己有软弱有艰难的人到你面前祷告真的是对，因为你要听的正是这样的祷告。我们就求主你连续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也求主你照你信实的应许，使我们在你恩惠的福音里面不断的成长刚强起来。主，祈求你就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你也将你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人看见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位真神真的是爱世人，真的是爱罪人。也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的讲台，祝福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使我们所讲的，使我们所做的真正能够荣耀你，真正能够造就众多弟兄姊妹的心灵。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听的时候都大得造就，大得滋润，使我们的心灵就越来越自由，心灵就越来越成长。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好，我们今天是从我们教会这段时间改革以后，那么我们把这个就是关于基督徒生活观这个，好，我们并到主日这边，好，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希伯来书，好，我们讲关于爱，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两种爱，啊，那大家先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来读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读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不是把两段都读完，我们就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就立即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来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你有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
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能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基督徒哈都这个比较熟悉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就马上要钉十字架了，因为这里讲说逾越节以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就出去到橄榄山，然后到克西马尼园，然后后来就被抓，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受酷刑，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了很多的话。那么四本福音书里面 前三卷福音书，就是包括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着重点在于记载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当然也记载了一些话。那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特别是从第十三章，其实不单十三章了，从十二章开始，那十三章这里是讲逾越节主耶稣说的话，记得特别详细，大家你看到是不是？从十三章，因为主耶稣被抓到十八章了，所以那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用了五章的书来记载主耶稣说了什么啊，做了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两种爱，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第一种爱，就看主耶稣他的神圣的爱，真正的爱。你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里面第一节经文，就是十三章第一节经文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你要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门徒其实我们去看，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没怎么讲，但是我们去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就晓得说门徒在这天晚上，门徒有很多的软弱。为什么有很多的软弱？其实因为有巨大的压力，有巨大的属灵压力。他们主耶稣之前一直跟他们讲说人子要被卖了，然后人子要怎样子，所以他们的属灵压力很大，然后门徒的表现也不是太好，大家知道是不是？在最后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前，门徒在干嘛？在争大小，说你大还是我大，反正门徒很多的软弱。主耶稣压力大不大呢？主耶稣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他马上就要钉十字架了。但是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主耶稣做的事情是为门徒洗脚。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一上来就把原因告诉我们了，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为门徒洗脚呢？原因只有一个，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你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主耶稣对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他的动机都是爱，他爱我们，他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爱我们，是不是？他医治我们是因为爱我们，他让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他许可一些事情临到我们，他依然是爱我们。他包括有的时候责备我们，也是全然是出于爱，而不是他受不了发脾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人来看的话，耶稣本来应该发脾气的时候，因为我是压力最大的，结果你们又给我制造压力，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发脾气的。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一点都没有发脾气，他爱门徒，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你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里面有两方面让我们去思想的，使我们有很深的感慨。我说哪两方面呢？第一，你要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他要面临最大的痛苦，阿们吧，因为他要钉十字架，没有比十字架更痛苦的事情。在这么大的痛苦，这么大的压力面前，不能改变耶稣对我们的爱，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我们去思想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就是你要知道说最大最大的压力都不能改变基督对我们的爱。他要钉十字架了，他要受痛苦了，他要被出卖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依然爱我们，他做一切事情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爱我们。就是我简单讲，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他做这件事情出发点是爱，但是出发点是爱不等于说他为了爱，同意这一点吧？就我说他做一切的事情不但出发点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还是为了爱我们而做这些事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为了爱谁啊？为了爱我们，深深的爱我们。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晓得说我们主的爱向我们显明，而且他也借此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去认识爱。我们常常倾向于什么呢？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们认为刚强的表现就是坚定，甚至冷面，是不是？甚至冷酷，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强大的表现。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爱是最强大，是吧？爱是最强大的。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著名的爱的篇章里面讲的说，爱是永不止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话，他那个永不止息是用的那个英文单词，其实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不失败的意思，对不对？是不失败的意思。所以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失败，爱是最有力量的。 你看到主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网罗的原因，因为他深深的爱我们。所以不管有多么大的艰难都不能拦阻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另外一方面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得到极大的荣耀，同意吧弟兄姊妹，虽然他要钉十字架，但是他要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他要跟门徒同在40天，然后就去哪里了，然后就去天上了，就跟天堂了，所以就开始再回到他那荣耀的居所里面去。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人有的时候有这种软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俗话说的说，有些人能共患难不能共享荣华，是不是啊？有些人就是他在艰难之中的时候，因为他感到艰难，所以他会对跟他类似的人有爱心，但是你发现有些人当他一旦飞黄腾达了，他就开始把这些人撇下了，甚至刻意拉开距离，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是这样，原来他是贫穷出身的，但是呢等他发达了，你说哇你好厉害啊，你是不是哎呀天纵之子啊，你真的是很牛啊，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就不想让人知道他过去他的玩伴或者他的出身是贫寒的，他有时候就把这些忘了。但是你注意主耶稣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就爱世间的人要爱到底。就是主耶稣包括我们去看到后面的时候，约翰福音14章，包括主耶稣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他曾经讲过，他跟门徒说，我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别以为说我离开你们是我要去享受荣华，我忘了你们，我去是干什么呀，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的，我特别想念你们。就像两个相爱的人，丈夫和妻子，然后丈夫在外面出差，然后妻子说跟他打电话说，我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就等你回来，是吧，就等你回来，你哪天回来啊，我15号的飞机回来，好，那15号白天还是晚上到家，反正你一到家的时候一切都布置好等着你，因为我爱你，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哪怕是面对最大的荣华，最大的这种荣耀，他依然不忘记我们，他依然深爱我们，我们就是得着他的心了。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在那个旧约的那个雅歌书里面讲恋人之间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注意，那里面就讲了说，雅歌书里面讲说我的良人我的佳偶，说你夺了我的心，你夺了我的心，就是不是说你一定是表现品格或者各方面比别人好，其实爱跟这些没关系，但是你就夺了我的心，我想到你我就甜蜜，我想到你我就想把一切都给你。像我们以前星期四晚上我们曾经讲过的，我们说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就是以你的幸福为我的幸福，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幸福。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我们最幸福是什么，我们最幸福是罪得赦免，脱离地狱进入天堂。所以耶稣想到这些就满心的欢喜，所以他去橄榄山的时候他是唱了诗去的，他要钉十字架，痛苦不痛苦，最大的痛苦。但为什么唱了诗，他不是仅仅说我终于要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在这个世界上面受苦了，不是，他唱了诗是因为说这么多我所爱的人要将来跟我永永远远在天堂里面，他们要得到永永远远的祝福，永永远远的幸福，再也不离开他们了，所以想到我就高兴。所以那首歌从我们来唱的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歌唱欢喜，这首歌也是耶稣唱的，主耶稣唱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要在其中歌唱欢喜。为什么？因为我所爱的人要永永远远的幸福，永永远远的喜乐。昨天还有我在一个微信群里面有一个姊妹在讲，因为她是讲以前律法捆绑，她在反思，所以她说忧伤对人是有益处的，我同意这点，但是我就提醒我说，但是不要片面去强调忧伤的好处。忧伤，因为圣经上面讲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忧伤的灵呢使骨枯干，所以我说忧愁一点就够了，不要太多。因为而且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将来我们在天堂上面没有哀嚎，对不对，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眼泪。主耶稣是想到这些他就特别的高兴， 你明白吗？因为他深深的爱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要晓得说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主耶稣既然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他对我们的爱是永永远远。所以你放心，你放心，他不会丢弃你的。大家记不得在旧约路德记里面讲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路德去夜里见了布阿斯，见完布阿斯以后他怎么样子啊，他见完布阿斯以后回来见拿俄米，见了拿俄米其实他还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布阿斯会怎么样，但拿俄米很有经验，拿俄米说你只管放心，这人不办成这事儿必不睡觉。为什么？因为拿俄米已经知道说布阿斯爱上路德，所以布阿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耶稣爱上我们了，他不把我们救到天堂里面他绝不甘休。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个，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他讲，有什么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呢？有没有弟兄姊妹？刀剑、患难、饥饿、逼迫，任何一切。他最后保罗讲了一句，天上的地下的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阿们吧。那你说还有造物的呢？造物是谁啊？上帝。耶稣是不是上帝啊？圣父是不是上帝啊？圣灵是不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会不会互相矛盾？不会。耶稣爱我们，圣父会不会不爱我们？不会。所以我们必然得救，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回到我们的爱，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爱，你要知道的是真正的爱一定是无限的体恤。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关于爱有很多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不可能把每一点都拿来讲，我就讲几个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的感动，我祷告，我思考我们需要的东西。我说第一个你要去关于爱的，我们说你要知道真正的爱是无限的体恤，千方百计要造就对方。门徒这个时候软弱不软弱？软弱，非常软弱。你去看其他福音书就知道，他们争大小，他们糊涂，他们其实对主耶稣说的话他们有很多的困惑，甚至后面多马还有软弱还有疑惑，对不对？多马说，主啊，你把父钱给我看。主耶稣说，你都跟我这么长时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是不是啊？要提醒他们。但是这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看见对方软弱的时候是体恤对方呢还是挖苦对方？体恤。真正的爱看见对方软弱的时候是遮盖对方的软弱呢还是把对方的软弱暴露在众人面前？我再问弟兄姊妹，真正的爱看见对方软弱的时候是把对方的软弱暴露在众人面前呢还是遮盖？遮盖。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个是圣经里面的例子，一个是现实当中的例子。圣经当中的例子，你看到圣经上面讲说上帝遇见我们的时候，在旧约里面讲说看见我们以色列滚在血污之中，浑身赤身露体，上帝就遮盖我们，就洗净我们。阿们吧。这是圣经上面的例子。我举一个现实当中相反的例子，这段时间大家经常头条都被那个王宝强马蓉给刷屏了，是不是？那大家知道这个新闻吧，就是那个演电影那个王宝强那个男演员，他妻子出轨了，然后他在微博上砰爆出来说的我要跟妻子离婚。其实他们现在离婚了没有？现在他们离了没有啊？没有，按法理来讲还没离呢，因为在打官司呢，你明白吧？法院还没判离呢。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注意，王宝强是把他妻子的丑事，把他妻子的这些问题是遮盖呢还是暴露在所有人眼前？他用了最厉害的方法让全国甚至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什么心呢？这个是什么心？我问大家，他爱他妻子吗？他爱马蓉吗？爱不爱？绝对不爱。他要毁掉这个人，他要毁掉这个人。我毁不了，我要借助舆论把你给毁了，钱我得不得着已经不重要，我就是要毁了你。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跟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看见我们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方法？遮盖我们。他知道门徒软弱，门徒这个时候争吵争大小，你大我大，你小我，你到底谁大？主耶稣一声不吭。主耶稣不是用了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是用一种权谋的手段，是吧？你们都这样子哈，我换一个方式做事情，让你们给我羞愧，让你们心里难受，你看你们做的是啥，你再看看我做的是啥。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事情啊？不是。圣经上面讲说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毛巾束在腰上，他就端了一盆水，水然后给每一个门徒俯下身来洗脚，然后还教导门徒，让门徒说你们将来也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将来也会像我一样，阿们吧。所以真正的爱是遮盖对方，而不是怒气冲冲。他看到对方的软弱，看到对方的跌倒，看见对方犯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是怒气冲冲。你去看法利赛人在这一点上面一直不理解主耶稣，一直挖苦主耶稣，一直抵挡主耶稣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他发现主耶稣对着那些罪人的时候，主耶稣是无限的体恤，他们认为对着罪人应该对他们冷酷一点，对他们狠一点，来表达我是一个爱公义的人，我是一个不喜欢罪的人，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主耶稣不是，主耶稣身边有妓女，主耶稣身边有法利赛人，主耶稣身边有税吏，主耶稣身边有各种各样软弱的人，主耶稣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是吧？你看主耶稣去撒该家，主耶稣去那个税吏家，然后法利赛人都心里论断主耶稣，你怎么去这样的地方，你怎么这样子，主耶稣就讲你们不明白，你们如果真的明白圣经，你们不会这样说的。圣经上面上帝讲得很清楚，我喜爱连续怎么样子，不喜爱几次。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都是真正的爱心，其实是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连续这些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是不是第一句话说父啊为我报仇，是不是这样说？他是不是在十字架上面说这个为革命先烈要怎么怎么样子，有没有这些？没有。他在十字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记得以前有唱一首诗歌，里面讲说是无限的体谅，无尽的爱，主对我们是无限的原谅，我们有很多得罪他的地方。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对我们这些得罪他的这些行为，他第一反应是体恤，他第一反应是体恤。你说哎，那梁启用不是有管教吗？对，上帝是怎么管教我们呢？上帝绝对不是你一犯错马上就管教你，而是他恒久忍耐，然后没有办法要用管教的杖来管教你，有时候他在管教，阿们吧。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所爱的人他软弱，他跌倒，他艰难，他犯罪，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连续他，然后想帮着他从软弱中走出来。我跟你讲，这跟我们的本性正好相反。我们罪人堕落以后的本性，见到别人软弱，见到别人艰难，我们第一反应要生气。你注意，我前几天还跟一个姊妹这个交通的时候，我讲，我们在电话里面交通的时候，我讲，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是特别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所以什么事情都上升到道德的层面。其实有些问题根本是技术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孩子写作业写得慢，是不是道德有问题？我再问你，数学题写错了，是不是道德问题？不是。你但是你注意，中国父母遇见这些事情都经常反应是道德性的反应，你又不乖了，你又不听话了，你又给我怎么样子了，然后就大发脾气。我们可以为很小的事情，没有别人只要表现出软弱的时候，我们经常容易在别人软弱的时候发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只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但耶稣不是，耶稣是看见软弱人的软弱的时候他就连续。你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在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在山上看到漫山遍野的人，这些人饿肚子，主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来听福音，有些人不是来听福音的？他知道，因为主耶稣后来就提醒他们，你们有些人后来还来是为了吃饼得饱，你们其实不是对福音感兴趣。但主耶稣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他知道万人的心，他有没有嫌弃这些人呢？他有没有烦这些人呢？没有，他反而跟门徒讲，他说我看到这些人漫山遍野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就怜悯他们，他们现在饿了，我不想他们饿着肚子去找粮食吃，你们有什么？门徒说哎呀，我们只有20两银子。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受感动，拿出来说我有5个饼，我有2个鱼。主耶稣就把这个饼注谢了，掰开把这个鱼注谢了，分给大家，让大家都吃饱。原因是什么？因为爱，他看见人的软弱他就想体恤，这就是真正的爱。弟兄姊妹，你要问你自己到底在不在爱里面，就是你看见人软弱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你看见人软弱的时候，包括人犯罪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你看见人软弱，你看见人犯罪的时候你想发脾气，你就知道说这是情欲，这不是爱， 真正的爱是看见人软弱的时候就体恤他。真正的爱就是用一句俗话讲，我小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这篇文章其实我那时候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了一个爷爷跟一个孙子的对话。这个孙子原来就是什么都要完成，但完不成他就生气。他爷爷教了他一个，我就记得那篇文章多长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他爷爷跟他讲的这四个字，他说将心比心。他说将心比心，你看到别人没做好，你看到别人没帮你达成愿望，你要将心比心，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说法，你换位思考。所以我们说回到爱来讲的话，主耶稣一看门徒为什么争吵，我们有时候好烦呐，你们吵什么，主耶稣就知道说因为他们软弱，因为他们邻里压力大，因为他们被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们就焦躁，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连续他们，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你真正去看的时候，爱心，当我们有真正的爱的时候，这个爱会让我们敏感，会让我们睿智。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别人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发过，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给这个人找借口，加引号的找借口。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找借口，加引号的找借口，什么意思，当这个人软弱跌倒了，我不会马上冲冲大怒，我就想去责备他，我就想去整他，而是我这个时候就会想，也许他今天艰难，他回到家里面发脾气，可能是他在工作上面遇见了一些挑战和压力，是不是啊？那小孩子有的时候说一些怪话，你这个时候不会上去就去管教他，而是你就会去想他为什么这样子呢？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你就耐心观察、引导，帮助他解决问题。阿门吗，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正有爱心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的软弱我们就得体恤。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前几天我跟一个亲戚聊天的时候，他是做财会工作的，他做会计，然后呢他去责备了他们公司一个，他跟我讲的说他责备他们公司前台的一个小姑娘，说这个小姑娘没有按照他们财务部跟这个小姑娘讲的那样的去执行财务制度，然后公司这个店面的经理，公司经理呢随便乱花钱，其实违背财务制度，然后他把小姑娘责备了一通，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你这样做不对，我说为什么不对，你要去考虑，我说她是个前台小姑娘，那边是经理，那级别差好几级呢，经理给她的压力她能受得了吗，你要责备你应该责备经理啊，对不对，你不应该责备这个小姑娘，你应该连续她，她很难的，她不想这样做，但她不能不这样做，是不是啊？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说你这些说不好听点，我当然不是说要去责备你的意思，我说不好听点，这叫欺软怕硬，是不是啊？你看到人软弱的时候，你就去打他，去跟他发脾气，这不是爱。真正的爱，你就去思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为什么这样？但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太什么都问为什么那么麻烦。我就想干净利落，快刀斩乱麻把事情给解决了，其实爱就不用快刀斩乱麻。哎，上帝救我们有没有用快刀斩乱麻，我来问弟兄姊妹啊，有没有用快刀斩乱麻？很多人还在疑惑说上帝怎么这么长时间啊，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上帝不快刀斩乱麻。阿门吧。所以使徒彼得讲的，有些人说你看这个世界从创造到今天都是这样子没有改变，然后彼得怎么解释呢，彼得说你们不要以为上帝是单眼，他不是单眼，因为什么，因为神心是爱，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子啊，乃愿人人悔改，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你真正明白这些之后，这个时候真正的爱他总是体恤，总是体恤。所以看见软弱人，为什么一个教会如果领受福音，真的领受福音，多去思想福音，能够让燕子麻雀住下来，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体恤，他不会看，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子怎么样子？我还记得我以前那时候在讲台上还做过这样的事情，有个姊妹跟她丈夫那拉着手在后面，因为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啊，就是以后我们不要说一定弟兄坐这边，姊妹坐那边，你们可以坐在一起混坐。他们那时候是姊妹坐这个，弟兄坐那，然后伸个手，我以为他在给他弟兄在剪指甲，把我气坏了。我就说你听到头，你在那剪指甲，你也太不像话了。后来这个姊妹跟我解释，这都过了两年了，跟我解释他说那次不是剪指甲，是她丈夫手好像是有灰指甲还是什么之类的有病，然后那天急着赶着来聚会忘了涂药水了，她在帮她丈夫涂药水。 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体恤和不体恤的区别。那边就怒气满胸，我为耶和华发音啊！你的伸着手聚会的时候跟他剪指甲还能像话了，是不是啊？但是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体恤，缺乏爱心，不体恤。所以其实我们，我说为什么要混坐，也是为了体恤，你明白？因为比如说我带一个慕道友过来，然后他跟我还分开坐，他会觉得旁边坐个陌生人有点不太这个感受不太好，对不对？但是跟我的朋友坐在一起好不好啊？好。所以你要明白，从今天开始男女可以混坐，好吧？然后当然你不是别的意思，就是方便大家更多的彼此相爱，你要明白这些。所以我们在讲，当你真正有爱的时候，爱就是体恤。哎，我们中国有几句成语其实跟爱是完全相反，但是经常挂在我们嘴头上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恨铁不成钢，有没有听过？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说法，说烂泥怎么样子啊，扶不上墙。我跟你讲，真正体恤这两句话根本不会从你嘴里出来，因为我体恤，我知道其实每个人能力不同，同意吧？你很努力想让你的儿子做全班第一，全班总共50个学生总有排第50的吧，对不对？你是不是一定能让你儿子第一啊？所以有些父母就哎呀怎么样子了，后来他儿子其实每个人的天分不同，而且你这样越压他其实能力越低，越压他心理压力越大，他的水平越差，然后呢达不到第一，你来恨铁不成钢啊，恨铁不成钢啊，甚至急了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我跟你讲，这些都是没有爱心的表现。真正爱的时候不是这样，就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你去看，真的真正有爱心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身上的肌肉是不是每块肌肉都像大腿肌肉那么大那么硬啊，那么有力量？不是。你眼睛里面有没有肌肉你知道不？你眼睛里面有小几块很小的肌肉拉着眼球左转右转，如果你眼里面是大腿肉怎么样啊？你的长得怎么样子？你比金鱼眼还可怕，你知道吧？那你就很难看了。所以你真的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孩子，你的恩赐，你有些人是这方面恩赐，有些人是那方面恩赐，你有些人的表现像个大腿肌肉，有些人的表现可能像眼睛里面那个小肌肉，我的孩子可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绝不会对我的孩子讲恨铁不成钢烂泥扶不上墙，因为我体恤。而且这个话不单是不对我的孩子讲，我对所有人我都不讲。你注意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有没有在最后的晚这个时候说，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要教你们多长时间呢、啊、你们怎么还是这么愚蠢？有没有说过一次这样的话？一次都没有。爱是体恤，爱是体恤，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说哎，有些人说反对反对，主耶稣还有悲叹的时候。主耶稣悲叹的时候，是不是他在我们身上的愿望没达成悲叹？还是主耶稣有一次在拉撒路的坟前面悲叹，在耶路撒冷门城门口悲叹？他悲叹是什么呀？他是因为爱我们，他是想到说这些耶路撒冷很多人不接受福音要灭亡，所以他心里难过，阿们吧。然后在拉撒路坟前面他为什么悲叹？他不是恨铁不成钢，他不是说你们这些人看见我啦，你们就应该知道拉撒路会复活，你们哭啥？他不是因为这个难受，他是因为什么？他是因为看见拉撒路，看见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会被死给抓住，会死，会痛苦，会难过，会心里面愁得不得了，是吧？其实马大和玛利亚是不是这样子？马大和玛利亚愁到一个地步，见到主耶稣都说不了几句话了。马大只会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是不是？然后只会说，如果夫子你早一点来，我弟弟就不至于死。所以他很苦，他心里特别难过。耶稣是想到这些他所爱的人的这种艰难，所以耶稣就哭了。这是圣经上讲，阿们吧。他才不是说我的愿望达不成，你们恨铁不成钢把我都惹哭了，他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爱。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主耶稣是深爱我们。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保罗曾经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记不记得这句话？这是保罗讲的。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圣灵感动？所以你再多的软弱，主耶稣说你们是我的冠冕，你们是我的喜乐。我们当我们不在爱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哪里是我的冠冕，你是我的拖累。如果教会都是你这样的人，我们就完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很多很多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但是不是真正有爱心的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冠冕。主耶稣看我们永远是这样子，他永远体恤我们。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你，耶稣依然体恤你。我再说回，比如说像你其实将心比心，我为什么像毛毛强这个事情，我想写篇文章我没写，我因为一个是没时间，一个是我需要还更多的沉淀。我非常可怜他的妻子马蓉，我说这个女的她必须不屈服，她一旦在这些舆论面前屈服她就要死，因为这是全世界的压力要压在她身上。她还不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那个行淫的妇人，只是一群人围着她，对不对？要说该怎么办，主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拿石头打他，这些人羞愧走了。但是马蓉一直在面对着全中国人的唾骂，所以我说能够救马蓉，能够让他的心灵恢复，只有一个方法，福音。马蓉得信福音，如果不然的话，这个是人承受不了的。你去将心比心想一想就知道，是吧？你的丑事被扬在全世界面前，你的丈夫不管什么原因，中国俗话还有讲说一日夫妻怎么样子啊，百日恩呐、啊。然后面对这样的压力，然后全都在唾骂，所以你就明白，比如说那些妓女为什么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会用那个香膏膏耶稣的头，为什么会用她的头发擦耶稣的脚，为什么会不断的流眼泪流在耶稣的脚上面。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她赦免了罪，所以她的爱就多，她就知道自己是别人是怎么瞧不起我，别人是怎么看见我的软弱，看见我的无能的时候是怎么羞辱我，对我怒气冲冲表达他们的意。但唯有这位耶稣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意思，这个耶稣就是爱我，就是体恤我，所以我愿意把我一生的积蓄买的香膏膏在他头上，我愿意用我的眼泪擦他的脚，这就是爱。爱是体恤啊，体恤就会带来遮盖，体恤就会带来说我不会让你的羞耻显在人前。你再去想圣经上面还有一个遮盖的例子是预表主耶稣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路德。路德半夜去见布阿斯，布阿斯知道路德是敬虔的，所以布阿斯催路德你赶紧走。为什么催他赶紧走啊？布阿斯的意思不要让人，你趁着天黑走，不要让人碰见了你，你跟我没做任何非分之事，但是别人如果误会你了对你不好，是不是？这是不是一种遮盖？完全是一种遮盖。哪怕我们相信哪怕路德做错事，布阿斯也会遮盖他。上帝是不是这样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做错事不做错事？还做错很多事，但是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这就是保罗讲的，在罗马书，我们刚才讲的，在罗马书五章那里保罗说，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而且上帝永永远远爱我们，永不改变。你去看这些，这就是体恤。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一点，主耶稣是体恤的爱我们，所以你就是耶稣的冠冕，你就是耶稣的喜乐。你不要受魔鬼的控告，你说我很糟糕，我很差劲，那些热心传福音的，那些服侍教会的才是耶稣的冠冕。耶稣不，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讲的话是被圣灵感动的，圣灵是和耶稣同心的，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耶稣想到我们的时候他就开心，他就欢喜，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样子，耶稣以我们的幸福为他的幸福，他想到我们有幸福，他想到我们会喜乐，他想到我们要进天堂，他想到我们要更新改变，他就欢喜，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真正的爱不单是体恤我们的，真正的爱也是什么呢？真正的爱也是激励对方让我们不灰心。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是我说的，这就是主耶稣做这件事情和一些有些人做这个类似事情不一样的原因所在。有些人发现你做错事情了，他用正确的方式去做，他做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如果他不再爱惜你，他是要羞辱你，他是告诉你，知道吗？这样才是对的，你错了，你错了，是吧？是要压你的。但耶稣不是这样。我们说怎么知道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七节，我们刚才大家读过，我们再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我们一读，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你看，这是不是一种激励啊？彼得他们这个时候就用我们一般的说法，他们一头雾水。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这样做是什么目的，主耶稣也马上要钉十字架，也不可能跟他们长篇大论，像我们今天在这讲道一样，一讲讲一个多小时，因为马上追兵就要来了， 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鼓励他们说什么，我所做的你们如今不知道，但是你后来必明白，你放心，你的智慧会增长，你的能力会增长，你的心智会成长，这就是真正的爱。真正爱的时候，我爱一个人，我不是溺爱，我不是仅仅为了息事宁人，我就要激励这个人，我就要鼓励这个人。所以一个好的讲道要怎么好，就是每一篇讲道他不单要体恤人，他还要给人激励，要让人知道说我有盼望，是吧？我想传福音，但是我发现我现在传福音的能力很差。真正好的讲道要告诉说你可以，阿们吧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可以，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想传福音，你只要祈求就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呢，就让你们寻见。所以主耶稣因为爱我们的时候，他说几乎说每一段话里面他都带着盼望，都带着激励。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去晓得。另外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我们就是读刚才我们读的第十这个十三章十五节。好，十三章十五节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再来读，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再读一遍，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注意我为什么读这节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律法式的反应，主耶稣在要求。不，我要跟你讲，这是激励，这是激励。什么意思？主耶稣在讲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看到了吗？你们今天争大小，你们今天很软弱，但是我的今天的压力其实是比你们任何人都大，同意吧弟兄姊妹？哎，那天晚上最大压力的到底是门徒还是耶稣啊？主耶稣，主耶稣在最大的压力之下却在服侍他们，却在爱他们。所以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什么意思？主耶稣的意思说，你们将来也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事情只有我能做得到。我说这是不是激励啊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看哇，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今天我们还有许哥弟兄要跟我们分享福音短宣的这些见证，哎呀，人家多好啊，去传福音，哎呀，我就觉得这些事情离我好远，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你看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多有爱心，多温柔啊，对孩子对其他的弟兄姊妹，哎呀，真的真的好。哎呀，我们这时候很容易灰心，有没有注意？我们哎呀，我就哎呀出来了，哎呀完了，就是我做不到。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所做的去做，不是压我们，而是告诉我们你们能做到。阿们吧。为什么你们能做到？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是上帝加给我们力量的，是上帝给恩典给我们的，是上帝应许的，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上帝是应许的，他说我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子啊，从中得益处。你明白吗？上帝应许的说撒旦就要践踏在你们脚下了，这是主给我们的。所以你去看到真正的爱不单有对软弱人的体恤，真正的爱还有对软弱人的激励，他就激励我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主耶稣怎样给我们洗脚，我们也可以怎样彼此洗脚。主耶稣怎样去关怀人，我也可以怎样去关怀人。主耶稣、彼得、保罗这些先辈，他们怎么样传讲福音，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让人看见天堂的真实，使人归向基督。主说我们可以照他的榜样去做。阿们吧弟兄姊妹。不是只有传道人，不是只有牧师站在讲台上能做这个工作，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你出去传福音，你在路上有的时候就像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你坐火车也好，坐什么也好，有的时候你遇见一个人，你就当然有的时候需要时间，你不是生邦邦的，你坐公交车才五分钟，然后你想讲一个小时的东西你讲不了，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了，你就跟人讲啊讲，然后人就会突然发现一片新的天地被你打开了，就是这样子的，一片新的天地就被你打开了。我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过来交通，就是然后去讲到她丈夫已经信主了，那她也来我们教，来过我们教会，也愿意信主。那很奇妙，她为什么会愿意信主？就是她丈夫原来得病，然后其实心情非常的抑郁，她为她丈夫担心，她是很刚强的一个姊妹，但是她为她的丈夫担心。后来发现她丈夫因为有医生传福音给她， 然后他一开始听不懂，后来受洗了，然后呢归主了，然后整个人精神面貌就变了，你知道吗？他的妻子就透过他看见天上的窗户开了。阿们吧。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不吹灭，我们就是这样的见证，我们就是被火焚烧的荆棘却不会烧毁的见证，我们就吸引人。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世上的人很多人被恐惧所胜，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恩惠的福音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被他的爱所激励。保罗讲了，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子啊？激励我们。你知道世上有很多人做事情是因为害怕，而且害怕恐惧是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个手段。我发现我自己，当然这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时候孩子不起床了，有时候嗨呼他好像容易一点，是吧？你再不起床，今天主日啊，你如果再不起床，你今天就不能跟四季四敏玩了，然后他就赶紧起来了，是吧？而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激励他，人有的时候会被恐惧抓住害怕，但是被恐惧抓住的人往前跑，他安宁不安宁啊？安宁不安宁啊？不安宁，不安宁。但是被爱激励的人呢？被爱激的人心安灵静。阿们吧。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有世上有很多人拼命跑，甚至比我们基督徒跑得还快，是因为后面有老虎在追他，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跑？保罗也讲说我们要像跑步的，我们要像打仗的。我们为什么跑？我们不是后面有老虎追，而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基督给我盼望。主耶稣基督告诉我说，你一定行。主耶稣说了，我现在怎么做的，你们要会照着我的榜样去做。你看主耶稣在后面跟门徒讲了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子啊？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们说哇，这压力太大了，你是基督啊，你是没罪的，我是有罪的，你给我这个要求我受不了。其实主耶稣这个到底是要求还是应许？这是应许。主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是我的教会，你是我的儿女，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用血买的，你是我把一个新造的生命放在你里面的人。所以我说的不是在压你，我说的是告诉你，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们会彼此相爱，你有盼望，你有信心，你会更新，你会有智慧，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阿们吗？所以这都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千方百计要给他激励，是不是？你看到你真的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忍受，你会接受说你所爱的人非常的软弱，没有盼望，灰心吗？你能接受不能接受？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一定要激励他，阿们吧。所以真正爱的时候，比如说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因为生病，或者因为遇见一些挑战，或者因为遇见一些失败他灰心了，你真正爱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如果你不在爱心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都做家长，所以我讲出来也是对自己的激励。如果孩子考试拿一个爸爸今天考了75分，全班最低分多少？全班最低分就是70分，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已经垂头丧气，跟个被水落汤鸡一样了，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在爱里面的话，我们会勃然大怒，是吧？我每天起早贪黑送你上学，你就不给我搞成这个样子。你看很多父母是不是这样做的？是这样做的吧。但是真正你有爱心的时候，你这时候要激励他，阿们吧。我还记得乐乐开学第一天，然后开了一个全这个家长会，一年级的家长会，请了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这个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然后跟我们分享，这跟福音是吻合的。他说你要发现孩子身上不同的特质。如果他就讲了其中一个故事，就这样说，一个孩子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回来跟妈妈讲，我又考了这么多，然后他妈妈很会鼓励他，哎，你比上次进步了，哎，怎么样子的，哎，你跟你的同桌怎么样子啊，什么之类的，哎，他说跟同桌，你看你跟你同桌的差距拉小了，总之这个妈妈因为爱孩子，千方百计就是激励他，阿们吧，因为爱就是要激励，我爱你，我就想激励你。我爱你，我就不会欣赏你像落汤鸡一样的样子，我就不会以你的沮丧我还在那里残忍的满足，我看到你沮丧我就想激励你。主耶稣就在这里跟门徒就是激励他们，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会一直这样的争执，你不要以为你们会一直这样的软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你会一直软弱。我们听到当中，包括网上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律法捆绑，觉得自己传不了福音，你不要以为你一直是这样子的。主会使你成为福音的勇士，主会使你成为福音的使者，主会使你成为他人的安慰，主会使你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主会使你显出那天上才有的喜乐来，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小敏的诗歌，天上的河，喜乐的河，你留在我的心里面，让冯小刚是让一些名人看见你他都佩服，就是这样子的。阿们吧，这就是爱。所以你要看到这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关于爱。那么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什么呢？我们来再回到圣经，我们要讲第二种爱。有梁宁第一种爱你都讲这么长时间，第二种爱没时间了，有时间我们好好听。大家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我们也读一到十五节。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你看我们刚才读的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现在我们读的是撒母耳记下也是十三章，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也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一到十五节，好，我们也只读这十五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
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又己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
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
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
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于是暗嫩扛过火米，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
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就免在他面前做饼，且烤熟了，
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
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
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
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
你玷辱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他离他，就玷辱他，与他同寝。
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个故事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应该比较熟悉的故事，但是你注意，我们今天因为是讲爱，你注意这里面跟约翰福音十三章很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也是第一节经文就讲到了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阿们吧。然后这里面十三节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讲的是什么呢？说暗嫩爱他的妹子他玛，其实他们两个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这个其实是乱伦，是不是啊？但是有些人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重点在乱伦，我说其实不是，还不仅仅是乱伦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说这是另外一种加引号的爱。为什么这是一种加引号的爱呢？因为这种爱它只有一个东西，这种爱是欲望，这种爱它的目的是要满足我的欲望，它的出发点也是我的欲望，我有一个欲望要达成，而这个欲望仅仅靠我自己达成不了，要有你。 所以我要跟你结婚，或者我要跟你同寝，我要怎样子，但是我跟你做一切事情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这个跟我们讲的爱是不是一回事儿？弟兄姊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有些人根本不懂爱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很热切的去追求他，暗嫩追求他嘛，热切不热切？非常热切，但是暗嫩的心是邪恶的。为什么是邪恶的？他的心没有爱，因为他追求他嘛，只为一个目的，这是我的欲望，这是我的欲望，欲望。这就像使徒雅各在雅各新约的雅各书里面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怎么样子啊？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呢？就生出死来。所以这种所谓的爱，我说这是所谓的爱，这是加引号的爱，它是完全被欲望所驱动，也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说欲望好像一个野兽一样，其实这个人已经被欲望这个野兽吃掉，然后这个野兽还要借着这个人再吃掉另外的人，这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种爱，所谓的欲望之爱。欲望之爱它会表现出很大的强烈的这种动力，但是它的动机它的目的都是坏的。阿们吧。你注意圣经上面曾经讲，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再去分享，圣经上面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其实有没有热切？法利赛人的热切是非常大的。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走遍陆地海洋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有些人他到处跑你就以为说他是为主做工，不啊，法利赛人到处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走遍陆地海洋，勾引人入教，叫人做地狱之子，有人要领受福音进天堂，你们还拦阻他们的道路。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子？包括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去攻击他，包括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保罗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驱动他们，这个欲望把他们的生命已经吃掉了，把他的良心已经吃掉了，所以为了这个欲望我什么都要做，非常可怕。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你去看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我们具体名字不讲了，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有些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包括在一些基督徒当中的一些现象，是让我们很忧愁的。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进入婚姻？明明是有问题他还非要结婚，就是因为他有了欲望，我想结婚，只要这个人能满足我结婚的欲望，我就跟他结婚，我不在乎这个人爱不爱我。可怕不可怕？我再问你。所以不单是对方有问题，自己也有问题啊，是不是？你结婚是为了什么？真正结婚是为了什么？前一段时间跟沙龙弟兄我们一起去这个主持正亮弟兄崔锦姊妹他们婚礼，我们很开心，因为你看到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结婚，是因为爱，你知道吗？我爱你，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因为我知道进入婚姻我可以更好的服侍你，我更能爱你，我更能，我们组建一个家庭，不，那人独居不好，不单是指的男人独居不好，你女人独居也不好，我们在一起互相的帮助，我愿意爱你，我就是为了你才结婚的，你明白吗？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的，他说他爱世间的人到底，这里面就讲到爱是永远的，爱一定是有永恒性的，阿们吧。所以婚姻怎么可能是爱情的坟墓？我再问你一句，你仔细去想你就知道，说这是多么荒谬的一种说法。婚姻怎么可能是爱情的坟墓？如果我爱一个人，爱是永不止息，我就爱他到底，你明白吗？结婚，那我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是为了使我的爱得到进一步的升华，结婚是为了使我对你有更多的爱，更多的体恤，更多的照顾。我想照顾你，我想造就你，我想陪伴你，我看到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独自一人，不如跟我结婚对你更好，而不是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结婚，你正好符合我一切的条件，你赶紧给我答应，你答应了咱就赶紧结婚。这是欲望，这是欲望。你就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的婚姻会失败，因为它是欲望驱动。为什么有些人非常接受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因为婚姻把他的欲望给结束了，你明白吗？他的那种邪情私欲，他进入婚姻以后他发现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是每天要面对的，他要面对一个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种完美也好，或者不，他，我也不求完美，我就希望他是这样子的，结果他发现不是我希望的那样子，他说我的爱情死了，我爱不下去了。其实他爱什么呢？他爱自己，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了。我再说，你仔细去想， 你仔细去想，我说这个暗嫩之爱为什么这么可怕，是因为这种爱它是根本为欲望所驱动，仅仅为欲望而存在。严格来讲，这种加引号的爱是没对象的。我们讲爱要有对象，同意吧？你爱谁呀？你总不能说我爱心满满，就是不知道爱谁。我说那就没爱，同意吧？爱就一定要有对象。但是这种欲望之爱，你去看安嫩，安嫩真的爱他妈吗？不是，他是看见他妈美貌，看见他妈秀美，他的欲望被激起来，他要满足他的欲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欲望已经把暗嫩吃掉，然后暗嫩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私欲，这个私欲又想来毁坏他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思想这个是很可怕。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一个人，比如说假设你看到一个人，这儿有一个房间，或者我们这个钢琴这儿，你看到有个人坐在那儿，明明对面没有人，他在那儿哎嘎嘎嘎在那儿说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呀？因为你没对象，你说什么话？你在跟谁说话？他在那儿，你害怕不害怕？害怕。我跟你讲，欲望之爱也是这样，因为他本质上没对象，他本质上是没对象的，他爱不起来别人，他只爱一个东西，就是他的欲望。我们再说回王宝强，你去看王宝强对马蓉，马蓉犯淫乱，对不对啊？不对。但是王宝强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法？就是我要毁了你。就是因为你马蓉把我对婚姻的欲望你给我破坏了。我对婚姻我有，当然人不会用欲望这个词儿，他会用哪个词儿啊？用另外一个带望的词儿叫愿望。我对婚姻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叫你马蓉给我毁了，所以我要毁掉你这个人。你仔细去想，非常可怕。然后中国真的是一个野蛮国家，同意不？中国不是一个文明国家。你看到从网上到现实有多少人在那里骂马蓉，我不是说马蓉做的是对的，但体恤的有几个，我再问，没人敢出声，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就是这种东西在中国，人我们中国的传统道德根本胜不过欲望这只野兽，这只野兽能吞吃所有的人。这种，所以我说这种欲望驱动的所谓的爱，它会表现出很大的热切来，但是它是毁坏的，它是吞吃的。它跟主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那种真正的爱，那种从天上来的爱，那种对软弱人的体恤，对软弱人的激励，根本不一样。所以所谓两种爱，我说第一种是真正的爱，第二种根本不是爱。你真的去想这些的时候，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而当人把自己的欲望还当成是爱的时候，是非常可怕。他就永远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他都会觉得说是别人的问题。我很愿意爱你，你怎么是这样子？其实王宝强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看我辛辛苦苦挣钱养家，我怎么怎么样子，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毁了你，可怕不？这不是爱，这是欲望，这是一种很深的欲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我稍微再讲一点，讲到婚姻，你看圣经里面他也讲到关于性欲，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圣经里面讲的性欲是说我要在对方身上满足我的性欲吗？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谁啊？乃在妻子。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我们为什么会有性生活？是为了让对方喜悦，为了让对方欢愉，然后你的欢愉就是我的欢愉，所以大家同时达到一种生命的联合，一种极大的喜悦，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而当人不是去真正爱别人的时候，比如说那些人去嫖娼，比如说那些人去搞婚外情，他只有一个目的，我的欲望，我的情欲要满足，我为了满足我的情欲不惜一切代价，是不是？你会看到这是重大的区别。我在讲，而且我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说这是欲望，就是你去看有些东西，它不是，你不要仅仅从性的角度。刚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啊，暗嫩玷污了他嘛，但是欲望这个东西它不仅限于性的。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些父母对孩子不是真正的爱，是欲望。我小时候没做成什么，或者我怎么样子，我希望你给我完成了。比如说有些父母，我小时候没读过书，没上过大学，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儿子 你必须给我上大学啊，你如果不上大学的话，你是吧，你看到没，这些就会出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甚至骂自己的孩子烂泥扶不上墙，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真正的爱，这不是真正的爱，就是它里面有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它如果用合理化了，说成是愿望，我对我儿子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对我女儿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你们做成什么好了，到底是美好的愿望还是欲望，你去看他失败的时候他怎么表现。如果孩子失败了，没达成他的达到他的目的，他什么表现，这个时候就能区别出来到底是爱还是欲望。我说当他失败的时候，真正的爱就会鼓励孩子，就会提醒孩子没事儿啊，没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是不是啊？你的强项不在这里，你的强项可能在那里，是吧？没关系，没关系，来打起勇气。但是有一些不是，他是欲望还不放弃，没考上是吧，他也不见得一下就发脾气，有些就嘣就爆出来了，咱再复读，一定要考上是吧，爸爸每天给你吃八个鸡蛋啊，你吃三斤肉，给你营养充充足足的，一定要把我的愿望达成，是吧？这个其实就是欲望。你发现当人把这些欲望抓住的时候，这些欲望把他抓住的时候，他对自己软弱的孩子他只会百般凌辱，心灵的凌辱是很可怕。为什么有些孩子对父母的印象很差，原因就在于此，因为父母强加了很多东西在他的身上，孩子软弱艰难失败，然后他不单不去体恤，不单不去帮助，他反而再踩一脚。我们在讲马蓉出轨当然不好，但王宝强的做法是什么？我踩一脚，我不单踩一脚，我要在全世界人的面前把你衣服扒光。我刚才为什么问大家，我说马蓉和王宝强是不是夫妻，他们现在在打官司，严格来讲他们现在还是夫妻，你明白吗？法院没判他们离婚呐。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扒光衣服示众，你觉得这个丈夫是爱妻子的吗？他这种扒光衣服示众可不是仅仅有比那个游击还可怕，他们吧，这是舆论。所以我说就我来看，马蓉是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坏的，因为他一承认他只有死路一条，他可能得自杀才行。你说那你支持他做坏事吗？我不支持，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福音去做另外一个支撑柱把他撑起来的话，他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整个人会垮掉。你去将心比心，马蓉是不是一个人呢？我再问你们，马蓉是不是一个人呢？该不该得怜悯呢？不是像我们一样吗？你没有犯过错误吗？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谁没有罪拿石头打他，是吧？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人被欲望抓住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如果父母被欲望抓住的时候，父母会对孩子有这种其实不是爱，而是给孩子巨大的压力，甚至羞辱自己的孩子。同样道理，当孩子对父母不是那种亲情的爱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以前也遇见过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弟兄他在我面前都表现出来了，然后有他认识的亲戚告诉我，他对他父母就诸般的抱怨。为什么抱怨？父母没钱，父母没权，认为自己天纵聪明，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就是因为生在你们这样的家里面把我给误了。然后他一直对父母都是这样，可怕不可怕？他爱不爱父母？我再问弟兄姊妹，不爱。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我要出人头地，但是你们是我出人头地的拦阻啊，所以我就恨你们呢。这些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再去看暗嫩的这种所谓的欲望之爱，它很可怕。一个它是不是很容易由爱生恨呢？是不是啊？是。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暗嫩对他玛的爱就不叫由爱生恨，因为他就没有爱，他就是欲望。前面的欲望表现的是喜欢，后面的欲望是表现出来厌恶。严格来讲，我说你再去看王宝强，我不说王宝强一定对马蓉一点爱都没有，但在目前最近这些事情的表现上面，他前面对马蓉是欲望，那是欲望的喜欢这个女的，觉得这个女的学历高，各方面比我强，娶了做老婆风光荣耀。现在我是因为欲望，我深深的恨她， 我厌恶他，我讨厌他，我想毁了他的人生，你跟我离婚还不够，我要毁掉你。其实前一段时间他们离婚是一回事，你如果去看新闻的话，还有一对原来好莱坞的模范夫妇也离婚了，就是那个朱莉和皮特，大家知不知道？人家怎么没搞这些？他们要分割的财产，你知道到底王宝强有钱还是皮特他们有钱啊？人家比他有钱多了，不知道多少亿美金。两个人和平，我当然不是鼓励离婚啊，你搞清楚。我是说这些人，因为他受福音的影响，即便是走到这一步，彼此之间的遮盖还是有的。但是王宝强他们这些做法根本没有遮盖，我就你把我的欲望破坏了，我就要毁掉你的生命。为什么暗嫩会恨他嘛？因为暗嫩前面的欲望是骗了自己，美好的欲望，他妈这么漂亮，如果他妈跟我在一起多么幸福啊，一对玉人，哎呀多好啊。结果他跟他妈一同寝，他发现说破坏了，但是他不认为是自己破坏的，他认为他妈不好，所以他就恨他妈。因为为什么恨他妈？因为你把我的欲望给破坏了。可怕吗？你有些人为什么结婚以后和结婚之前差别那么大，是因为你把我的欲望破坏。真正的爱，就算结婚以后我发现你很多问题是我结婚之前不知道的，但是因为我是爱你，我体恤，我陪伴，我们一起走过，这是不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想，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讲的第二种爱，所谓的爱，欲望之爱。最后我讲一点，我希望大家再回到福音去思考，稍微长时间一点啊，今天稍微长时间一点，因为要不然最后一点不讲了不行。好，你们要听我这个不是欲望，是因为必须讲。我告诉你因为什么我要讲最后一点，因为之前有一个弟兄前几天跟我交通，他跟我交通，我跟他讲圣经，包括我们的约翰福音3:16，包括罗马书10:13，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弟兄疑惑在哪里？他没有得救确据，其实我原来帮他，他已经有得救确据，我不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他又开始软弱，怀疑自己不得救，怀疑自己不得救，然后跟我讲，我就只能从爱跟他讲。我说我就从爱跟他讲，我就讲了这个关于他妈的这个事情，我就讲了关于王宝强的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注意，如果你软弱了，因为他是什么观念？他是根深蒂固错误神学，说我们信到底，上帝才救到底。他就问我问题，他说如果我最后快离世的时候，我信心软弱，甚至信心丢了，那么我会不会下地狱？我会不会死？我就跟他讲，我因为我反复好多方面啊，这只是其中，我今天讲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为我跟他通电话通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信心软弱，耶稣就不要你。我说耶稣就是暗嫩，同意吧？如果你软弱，耶稣就不要你了，耶稣是不是暗嫩？我再问你，你明白吗？耶稣有暗嫩之爱吗？耶稣对我们是什么爱啊？耶稣对我们是神圣之爱，耶稣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比如说一个妻子软弱了，生病了，一个正常的丈夫，还不要说很有爱心的丈夫，是不是应该体恤他妻子？是不是？如果一个有爱心的丈夫看见妻子生病了，他要怎么样？他要陪在身边抱着他都舍不得，阿们吧，恨不得他的病生在我身上，这才是爱的，对不对？好了，妻子生病了，丈夫就说婚约作废，离婚。你说这个丈夫，你会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还是说他是个负心汉？我再问你，一定说他是负心汉。我说上帝是负心汉吗？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是负心汉吗？不是。所以上帝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强调这一点，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上帝一旦爱你就绝不放手，他一旦爱你他就永不失败，因为爱是永不止息。上帝没有第二种爱，你明白吗？上帝有没有对我们的情欲？我说有很多的神学家是真的是糟糕的神学家，我不说骂人的话了，我说真是糟糕的神学家。那些神学家把上帝讲成就是暗嫩，说你如果不够敬虔，如果你不追求圣洁，虽然你信了，上帝还是要让你下地狱。我说这样的上帝就是暗嫩，你胡扯八道，你认识上帝吗？这样的神学家是自己糟糕透顶，都没见过上帝的样子，没有在基督里面，没有在福音里面去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所以把上帝讲成暗嫩，始乱终弃。有些人讲的上帝为什么救我们，是为了完成上帝的一个伟大宏大的计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上帝跟独裁者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有些独裁者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是我们国家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为了让我们这个国家成为什么什么的样子，所以我要这样塑造你们。 上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太可怕了。上帝为什么救我们？只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是为了完成他的计划然后才救我们。他为什么有一个计划？是因为让我们更好的享受他的爱，阿们吧。他为什么把我们救到天堂上面去？是为了更好的爱我们。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一直永远待下去？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领受他的爱不够，有很多的拦阻，阿们吧。上帝所做的一切，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第一点，主耶稣基督，我们上帝所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动机、出发点、目的、方向都是一个什么？爱。我要爱你，我因为爱你而救你。我为什么让你复活？我为什么让你上天堂？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让万事互相效力？都是因为我爱你们。这就是上帝。你真的为什么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有些人会反对得救的确据？是因为他打心眼里面不认识上帝的爱，他对上帝的爱的认识是暗嫩，他把上帝的爱当成了情欲。当你真的知道说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就是爱你，就是体恤你，就是希望你好，一切就过去了，没了。我不用担心，因为就像丈夫和妻子，我跟沙文妞那时候帮我们的弟兄姊妹主持婚礼的时候，丈夫和妻子在一起，然后我们说很神圣的一个环节就是婚姻誓愿，是吧？丈夫就说，对着妻子说，不论贫穷富足，不论健康疾病，我都爱你到底，阿们吧。海枯石烂，此心不变，妻子也说这样的话，阿们吧。上帝对我们就是如此。上帝说，不论你信心刚强还是软弱，不论你品格好还是坏，不论你跌倒过多少次，我爱你永不改变。所以约翰福音3:16就是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被神的爱所激励，去勇敢传讲福音，让人认识这个爱的福音，让人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你只要信，你就得着他的爱，永永远远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讲到这里。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你是深深爱我们的。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那真正的爱是何等的体恤，又是怎样激励灰心人。你也让我们小心那情欲里面那些所谓的爱，那些是要毁掉人的。主，你让我们常常有警醒，常常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是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让基督的爱胜过我们里面那些情欲。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